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不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首先，《使徒行传》不是早期教会完整的历史记录，《使徒行传》包含了教会前33年历史的重要事件，重点放在彼得和保罗身上，而对其他11个使徒的记录很少。有人曾经说，《使徒行传》这本书可以起个名字叫做《部分使徒的部分行为的传记》。《使徒行传》中提到的人有110个，但是关于他们的信息却非常少。对于加拉太以及更远地区的教会，只字未提。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第35节，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通过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就知道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了。在《使徒行传》这本书把教会介绍给世界的时候，教会显著的特征就是爱。然而，爱这个字在这本书中却找不到。爱这个字在《使徒行传》中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爱就在那里。大家要记住，尽管《使徒行传》没有把我们想知道的关于早期教会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但神把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第二，《使徒行传》不是关于教会论的完整神学教义，它不是关于教会论的一个完整的神学教义。这本书的作者路加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医生，而不是一个神学家。他涉及到了很多神学问题，但是并没有停下来给出更多的解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路加在第38节记录了彼得的一段话，但没有更多的解释和说明。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而后来到了第16章的31节，保罗告诉腓立比的那个狱卒，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所以在有关救恩和洗礼的教义方面，路加没有给我们比较清晰的解释。再比如，在《使徒行传》第15章记录的那个耶路撒冷会议上，当时的教会领袖们决定受割礼不再是必须的了。但是到了第16章，路加却记录了保罗因着那些犹太人的缘故而让提摩太接受了割礼，但路加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说明。在这段教会早期的历史中，我们有好几次看到人们在相信了基督以后 过了些时间才受了圣灵的洗。但是保罗却清楚地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圣灵的洗和信主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如果今天得救却没有马上经历圣灵的洗而归入基督的身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的教会出现了很多混乱，是因为人们把使徒行传中的部分经文选择性的应用到教会的服事当中，那是不对的。原因很简单，使徒行传不是对教会实践的最终解释。现在有很多派别把圣灵看作是一种必须降临在信徒身上的力量。这些派别呢，包括五旬节派、灵恩派、葡萄园运动、第三次浪潮、再度蒙恩派。第一次蒙恩是得救，第二次蒙恩呢是领受圣灵，还有摩门教等等。但是我要教导大家，圣灵是一个位格，它已经内住在每个信徒里面了。问题不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圣灵，问题是圣灵需要更多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拥有了圣灵的全部，但圣灵却没有拥有我们的全部。我们要仔细研究《使徒行传》这本书，它是关于教会历史的书，是神所启示、有权柄、完全无误、绝对可靠的。使徒行传在耶稣的服事和教会的教义之间搭建了桥梁，记录了过渡时期的事情，而不是一部完整的神学教义。第三，使徒行传不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结论性日常行为规范。使徒行传不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结论性的日常行为规范。如果你读了《使徒行传》就停下来，而没有继续学习新约书信的话，新约书信是使徒们写给早期教会的书信，那你将会对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和他们的追求呢感到困惑不已。坦白地说，对于很多经文段落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在经文之间做比较。事实上，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追逐和寻求的经历当中，你对使徒行传的解释将会决定很多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神的大能的证据是通过捆绑魔鬼来显明出来的话，那么我也想行这样的事儿。不过我还想知道，这样的捆绑能持续多长时间呢？一个小时？一个星期？我还想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所捆绑的魔鬼，他是不是也在别人的生活中被捆绑了呢？实际上，因为在我里面的基督比撒旦本人更大，难道我不可以单单把撒旦捆绑起来，使他无法再试探我吗？大家不要误解，如果这是给我的能力，那我当然愿意去行。再比如，如果说方言在我们今天依然是被圣灵掌管的证据，那么我也想要。如果医治任何疾病的大能是表明信心的证据，是显明圣灵大能的证据，那么你不觉得我也很想有这样的能力吗？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使徒行传》这本书当中。如果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都应该发生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那么我要是没有这样教导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教会不仅会失去神的很多祝福，而且终有一天，当我站在主的面前交账的时候，我将羞愧难当。我前面说过， 在当今各种流行的派别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源于对《使徒行传》选择性的字面应用，把当时的一些做法直接照搬到现在。换句话说，对于灵恩派的甘坚信、辛班尼、帕特·罗伯逊，成功神学的倡导者肯尼斯·科普兰，还有第三波灵恩运动的代表人物葡萄园教会的温·约翰等等，这些人在我读到或听到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事情的时候，我常常能听到他们把《使徒行传》中的一些经文理解为我们现在的日常行为规范，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把《使徒行传》中的所有经文都照搬过来，而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所选择的把一部分经文放在今天来应用。如果他们能前后一致的把所有经文都应用在今天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按照犹太人的祷告日程安排去圣殿祷告，正如彼得和保罗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那样。我们要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属灵的带领者，正如他们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在进食和祷告之后，从我们的团契中选派宣教士，就像他们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所有在对教会的财务奉献方面有欺骗行为的信徒会立马倒地身亡，正如《使徒行传》里所发生的。天使会释放在监狱中的宗教领袖，正如《使徒行传》里所发生的。如果我讲到的时间太长，中间有人突然死亡的话，那我应该能让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那样。所以如果你要照搬《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事情的话，那这些事情都应该发生。大家要记住，《使徒行传》不是早期教会完整的历史记录，不是关于教会论的完整神学教义，也不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日常行为规范，结论性的日常行为规范。所以我们应当格外谨慎，要仔细认真的来学习《使徒行传》这本书。那么在仔细认真的学习《使徒行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些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教会创立时的那个充满神迹奇事的年代，我们会看到圣灵降临时超自然的标记或者是记号，信徒为基督发光时的极具震撼力的见证，我们还会看到早期教会在财务方面、在变革和种族偏见方面存在的很多挣扎，还有我们能看到他们是如何对神饱含激情、大发热心和充满信心的。早期教会对福音的委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便利的条件和科学技术，但他们还是把福音带到了亚细亚各个地方。第十九章，他们的敌人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十七章六节，在教会的早期，当时的大祭司对彼得和其他人说，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五章二十八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指责你说，你却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全城，这样的指责听起来是不是更像是赞扬，很让你自豪呢？ 著名的宣教士凡斯·海夫纳曾经说过，大部分教会在11点钟准时开始敬拜，在12点钟准时变得枯燥无味。当牧师朋友和其他一些人问我，你们教会现在怎么样？我听说搞得不错啊。我常常会这样回答他们，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问题不是你们教会有多大，问题应该是你们的城市有多大。你们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全城吗？我希望我们对《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学习能让我们改变，使得我们与早期教会的信徒荣辱与共，让我们能把福音传遍全城。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把注意力集中在《使徒行传》这本书的释经上。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后半节。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大家要记住，《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续集，这一点很重要。路加把他写的福音书叫做前书。提阿菲罗是个很有权势的罗马官员，从他医生兼宣教士朋友路加那里，他得到了这第二卷书。现在请大家注意来自主耶稣的谆谆告诫。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前半部分，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耶稣吩咐他们什么了？请看第四节的前半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在使徒行传中，对这帮门徒所记录下来的第一个命令居然是让他们等候。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我们需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让他们等候。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领袖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们是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人，没有人关爱他们，他们所持守的一切都被这个城市的当权者所恨恶。另外大家不要忘了，他们的家乡是遥远的加利利，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营生都在那个地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50天后，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依然待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在遵守基督的命令，在那里等候。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在等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确认，请看第四节的后半句和第五节，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确切地说，使徒们为此等候了10天的时间。在约翰福音第46章中，耶稣曾经应许过，就是在他升天后圣灵会降下来。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了。这里我来给大家讲讲关于五旬节的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五旬节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是先知应许的实现。五旬节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它是先知应许的实现。 就像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这些事件都是不可重复的。圣灵的降临也是如此。就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有些人祷告让五旬节事件发生在现在，这就好比祷告美国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一样。那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今天没有人再为那场革命祷告了，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因为那个历史事件，现在正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自由的好处。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再为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或从天上带着大能降下而祷告。圣灵正站在那儿，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说，我已经来这2000年了，你去哪儿了？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们在等候他的来临，而到了第二章，他就来了。第二，圣灵的喜的应许不是只针对部分信徒的一种特权，圣灵的喜不是只对一部分信徒的，圣灵不是给某些属灵精英的特殊待遇。我跟我孩子们说，如果你们今天听妈妈的话，做好分配给你们的家务活，多少也能像个文明人一样彼此相待，那么在我回家以后吃完晚饭，我就可以带你们去吃你们最爱吃的冰淇淋。当然了，育儿专家会说你不应该贿赂孩子，我其实并没有贿赂他们，我只是在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表现得好，我们就去吃冰淇淋，如果你们表现不怎么样，那你们就在床上睡觉去吧。育儿专家需要认识到冰激凌神奇的能力。万幸的是，对于圣灵，神可没这么做。神没有说，如果你长时间的迫切祷告，如果你流泪祷告，如果你真的表现不错，那我就让你尝尝圣灵的滋味。圣灵的喜是每个真正的基督徒只此一次的经历，发生在信主的那一刻，之后就不再重复了。保罗在提多书3:5-6当中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每个接受基督的人都领受了圣灵，圣灵就住在他里面。耶稣关于圣灵的所有预言显然都依赖于他的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不会升天，如果他没有升天，那圣灵就不会降下来。事实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信仰就是一个背弃应许的宗教而已。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教会，即使有教会，教会也没有见证。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另外还有30,000人被罗马统治者以钉十字架的方式处死了。钉十字架最早是波斯人的发明，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处死犯人，就可以让犯人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不会接触到他们的女神，就是大地母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把人悬挂起来离开地面。后来罗马人完善了这个酷刑， 使其成为最恐怖、最痛苦的一种处决方式。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门徒们躲在楼上的房间里，反锁着门，他们害怕自己也会背上十字架被处死。他们觉得已经彻底失败了，因为他们的领袖已经死了，并且被埋葬了。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如果耶稣基督还是死的，那教会就无话可说了。没错，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牧师站在台上该说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们被关进了监狱，并且命令他们以后不准再讲论耶稣的事情。然而在第二十九节，他们却说了这样一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是什么使这群原来胆小如鼠的人突然变得如此的英勇无畏了呢？他们在遵从交托给他们的使命，这个使命不是从一个被处死而没有下文的人那里来的，这个使命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而来。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今天要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不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首先，《使徒行传》不是早期教会完整的历史记录。大家要记住，尽管《使徒行传》没有把我们想知道的关于早期教会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但神把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第二，《使徒行传》不是关于教会论的完整神学教义。我们要仔细研究《使徒行传》这本书， 它是关于教会历史的书，是神所启示有权柄完全无误绝对可靠的。使徒行传在耶稣的服事和教会的教义之间搭建了桥梁，记录了过渡时期的事情，而不是一部完整的神学教义。第三，使徒行传不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结论性日常行为规范。那么在仔细认真的学习使徒行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些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教会创立时的那个充满神迹奇事的年代，我们会看到圣灵降临时超自然的标记或者是记号，信徒为基督发光时的极具震撼力的见证，我们还会看到早期教会在财务方面、在变革和种族偏见方面存在了很多挣扎，还有我们能看到他们是如何对神饱含激情、大发热心和充满信心的。早期教会对福音的委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便利的条件和科学技术，但他们还是把福音带到了亚细亚各个地方。第十九章，他们的敌人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十七章六节，在教会的早期，当时的大祭司对彼得和其他人说，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五章二十八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指责你说，你却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全城，这样的指责听起来是不是更像是赞扬，很让你自豪呢？问题不是你们教会有多大，问题应该是你们的城市有多大。你们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全城吗？我希望我们对《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学习能让我们改变，使得我们与早期教会的信徒荣辱与共，让我们能把福音传遍全城。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把注意力集中在《使徒行传》这本书的释经上，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后半节。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大家要记住，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续集，这一点很重要。路加把他写的福音书叫做前书。提阿菲罗是个很有权势的罗马官员，从他医生兼宣教士朋友路加那里，他得到了这第二卷书。现在请大家注意来自主耶稣的谆谆告诫，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前半部分。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耶稣吩咐他们什么了？请看第四节的前半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在使徒行传中，对这帮门徒所记录下来的第一个命令居然是让他们等候，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我们需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让他们等候。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领袖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们是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人，没有人关爱他们。 他们所持守的一切都被这个城市的当权者所恨恶。另外，大家不要忘了，他们的家乡是遥远的加利利，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营生都在那个地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50天后，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依然待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在遵守基督的命令，在那里等候。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在等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确认，请看第4节的后半句和第5节。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确切地说，使徒们为此等候了10天的时间。在约翰福音第46章中，耶稣曾经应许过，就是在他升天后圣灵会降下来。然后在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就会看到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了。这里我来给大家讲讲关于五旬节的2个重要原则。第一，五旬节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是先知应许的实现。五旬节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它是先知应许的实现。就像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这些事件都是不可重复的。圣灵的降临也是如此。就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有些人祷告让五旬节事件发生在现在，这就好比祷告美国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一样。那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今天没有人在为那场革命祷告了，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因为那个历史事件，现在正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自由的好处。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再为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或从天上带着大能降下而祷告，圣灵正站在那儿，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说，我已经来这2000年了，你去哪儿了？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使徒们在等候他的来临，而到了第2章，他就来了。第二，圣灵的洗的应许不是只针对部分信徒的一种特权，圣灵的洗不是只对一部分信徒的，圣灵不是给某些属灵精英的特殊待遇。我跟我孩子们说，如果你们今天听妈妈的话，做好分配给你们的家务活，多少也能像个文明人一样彼此相待，那么在我回家以后吃完晚饭，我就可以带你们去吃你们最爱吃的冰激凌。当然了，育儿专家会说你不应该贿赂孩子，我其实并没有贿赂他们，我只是在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表现得好，我们就去吃冰激凌，如果你们表现不怎么样，那你们就在床上睡觉去吧。育儿专家需要认识到冰激凌神奇的能力。万幸的是，对于圣灵，神可没这么做。神没有说，如果你长时间的迫切祷告，如果你流泪祷告，如果你真的表现不错，那我就让你尝尝圣灵的滋味。圣灵的洗是每个真正的基督徒只此一次的经历，发生在信主的那一刻，之后就不再重复了。保罗在提多书3章5到6节当中说，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每个接受基督的人都领受了圣灵，圣灵就住在他里面。耶稣关于圣灵的所有预言显然都依赖于他的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不会升天，如果他没有升天，那圣灵就不会降下来。事实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信仰就是一个背弃应许的宗教而已。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教会，即使有教会，教会也没有见证。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另外还有3万人被罗马统治者以钉十字架的方式处死了。钉十字架最早是波斯人的发明，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处死犯人，就可以让犯人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不会接触到他们的女神，就是大地母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把人悬挂起来离开地面。后来罗马人完善了这个酷刑，使其成为最恐怖最痛苦的一种处决方式。在约翰福音第20章，门徒们躲在楼上的房间里反锁着门，他们害怕自己也会背上十字架被处死。他们觉得已经彻底失败了，因为他们的领袖已经死了，并且被埋葬了。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如果耶稣基督还是死的，那教会就无话可说了。没错，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牧师站在台上该说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5章，使徒们被关进了监狱，并且命令他们以后不准再讲论耶稣的事情。然而在第29节，他们却说了这样一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是什么使这群原来胆小如鼠的人突然变得如此的英勇无畏了呢？他们在遵从交托给他们的使命，这个使命不是从一个被处死而没有下文的人那里来的，这个使命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而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罪恶就不会得到赦免，教会就没有圣礼，基督徒就没有盼望，在永恒里就没有天堂。而且这样的清单还可以无休止地列下去，无穷无尽。所以在《使徒行传》这本书的一开始，路加医生就写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1章的3节，路加要告诉提阿菲罗，耶稣基督用了2种不同的方式来确认了他本人的复活。第一，耶稣通过显现来确认他的复活。耶稣通过显现来确认他的复活，请大家看1章的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这里的凭据这个词，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确据，当代译本翻译为确凿的证据，这是古希腊医学方面常用的词。路加因自己医生的职业而使用了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显明出来的证据。路加是在说， 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明，你可以看见它，你可以触摸它。如果把几部福音书所提供的信息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发生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且是向很多不同的人显现。他有时候是在夜间显现，在黎明也显现过，还有一次是在中午。有时候耶稣是向一个人显现，有时候向几个人显现，有时候向几百个人同时显现。耶稣在海边显现过，在城市里山脚下和房间里显示过，还有一次是在大路上显现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描述了耶稣在复活后曾经显现给基法，第五节，显现给十二个使徒，第五节，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第六节，以后显给雅各，第七节，再显给众使徒，第七节，最后也显现给保罗，第八节。保罗好像是在说，你想要耶稣活着的证明吗？那你去听听在任何法庭上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词，去问问那些目击证人吧。路加说，提阿非罗大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无可辩驳地显明出来了，人们亲眼看见并证实了他的显现。所以第一，耶稣是通过显现来确认他的复活；第二，耶稣用他的话语来确认他的复活。他用他的话语来确认他的复活，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的后半段，讲说神国的事。有些人可能会说，耶稣的显现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影子，或者人们的幻觉而已。为了防止这种说法的出现，耶稣不仅显现给众人，他还说话，还教导。这位最伟大的老师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教导的机会，他要给新约教会未来的老师们提供教导的素材。你放心好了，后来各世代的学生们都在仔细聆听这些教导。在坐飞机的时候，飞机预备起飞时，机组人员会为乘客讲解安全注意事项。他们会说，飞机的后出口位于两侧的机翼附近，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座位上方会垂下一个小东西，那就是氧气罩，把它罩在你的鼻子上，如果你身边有孩子的话，给孩子也戴上。在机组人员耐心细致地讲解这些事情的时候，飞机上的人都在干什么呢？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没有听，我在望着窗外。你总是能发现哪些人是第一次坐飞机，他们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听机组人员讲解这些事情。当说到氧气罩的时候，他们就想看看这东西在哪，因为不能马上看到这个东西弹出来，他们也会有些失望。他们会站起来看看后面的应急出口，以备不测。在谈到其他救生设施的时候，他们也想都试一试，以确保万无一失。我还记得我妻子第一次坐飞机的情景，我靠窗坐着，可以想象我有多自私，站着靠窗的位置。空姐们正在例行公事讲解安全注意事项，我看着窗外对她说，亲爱的，你看看外面那个。接着我的肋骨就被猛戳了一下，他说，嘘，听听空姐在说什么。他愣是让我从头到尾仔细听了一遍。不过我敢保证的是，如果我往窗外观看，看到机翼引擎着火了的话，那么飞机上的每个人 都会争着去看那个安全手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必须得知道这些信息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我想知道紧急出口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想赶快带上氧气罩。为什么呢？因为紧急状况已经发生了，我就必须要了解这些信息。门徒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待了3年多，他们听他讲过关于他的受死和众人要拒绝他和他的国度的事情，这些他们都听过。那么耶稣基督复活后为什么还要停留40天之久，再一次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国度和那些要发生的事情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因为现在他们需要知道这些信息了。我相信他们在这40天里学到的东西比之前的3年还要多。大家不要再用老眼光来看这些门徒了，彼得不再时不时的插话了，雅各和约翰也不再梦想成为最大的坐在耶稣左右两边的人了，他们都迫不及待，坐不住了，他们如饥似渴地聆听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解耶稣基督在升天前最后说的话。在我努力设想和体会这40天人们的经历时，我想到了2点，这2点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第一，要愿意等待。我前面讲过，耶稣给他的跟随者们最后的命令居然是让他们等待，他们需要等待圣灵的降临，他们顺服并遵守了这个命令，对我们来说就不需要再等待圣灵的降临了。那么如果他们没有等待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能够耐心等待神给我们的应许，顺服于这位总是完美的掌管时机的神，那将会怎么样呢？所以要愿意等待。第二，期待耶稣的随时降临。在这40天当中，耶稣会突然显现，毫无征兆。你能想象得出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两个人正在路上走着，突然他出现了。一群信徒正在一起吃饭，突然他就在屋子里显现了。几个人在打鱼，突然他出现在岸边。那时候他们生活在一种期待中，期待他们会随时再次看到他们的救主耶稣。但愿我们也能生活在这种期待当中，期待我们的主耶稣会随时出现在他的教会中。他的再次降临将要结束《使徒行传》所开启的篇章，新约教会的时代也将宣告终结。我们期待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想想在主耶稣复活和升天之前的这40天的日夜里，门徒对他的期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会随时出现，他会在任何地方出现。父啊，我们也是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再次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他再一次降临的时候，将是那荣耀的王者，将是那审判者，将不再是一只羔羊。父啊，我们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也等候我们的天父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预定的旨意，让我们学会等候我们的救主，学会等候我们的神，学会安静在你的面前，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天父，感谢你听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